感谢主带领我们又进入这个安息。那早上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启示录。那今天我们的进度第十七章，我们翻开启示录十七章启示录的十七章十七章跟十八章两章都谈到巴比伦都谈到巴比伦。那我们先看那个前面十六章的十九节，十六章十九节，这里是讲到第七晚十六章他讲到神差派使者道出最后的系列七个晚的灾难。那十六章十九节这里是第七晚道在空中这个空中他指着敌基督的国度的全面性那我们看十九节，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怒的酒杯递给他以下省略。十九节谈到在这里神想起巴比伦大城，后来这个灾难就临到巴比伦。可是在第七晚的介绍当中，他没有很详细来说明这些灾难的状况，没有，他只有简单的提到城列座那大城列为三段，巴比伦大城他也接受了神给他的愤怒的酒杯只是提到这样子。所以可以说第十七章跟十八章两章就是延续也是补充对于巴比伦大城的灾难的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所以我们可以把十七跟十八两章做一个好像一个大括号，大括号对巴比伦的一个解释，这是我们这样可以衔接起来。那第十七章十七章跟十八章有人讲他都谈到巴比伦，有人说他很像钱币的一体两面，本质上它同样是那个个体，可是它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也可以我们在了解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你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通常比较多的讲法我觉得可以采纳当作参考，那是帮助我们去进一步了解。通常我们最直接讲就是十七章讲宗教的巴比伦，那是一般的啦你要挑剔它也有它的弱点十八章讲政治的或者经济，其实我可以把它稍微修正，十七章因为它这两章都是一个它的底子都是一个政治的实体，就是敌基督者的国度，所以它是一个政治体，但是它特别表现出来的突出点十七章它可能是透过宗教，所以是政教合一，政治跟宗教。十八章呢政治跟经济，所以等于是说这个 涵盖起来的时候它是政治体宗教体还有经济体制混合成为巴比伦。巴比伦讲就是现今的世界所以我们在开始了解的时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概念。可是我们在十七章他只介绍巴比伦的光景他的情形，十八章就详细讲怎么去审判怎么去毁灭他，两章可以前后连贯，先讲他的情形，后面讲他怎么样被神刑罚这是我们最 最简单的分析，可能不是非常的贴切，但是至少可以掌握一个概念。好，我们看十七章的第一节到六节，这一章你可以把它切成两大段，两大段。如果根据我们刚刚所讲的，十七章讲政治跟宗教的合体，那第一大段讲那个女人，就是宗教。第七节以后到十八节讲政治的体制，宗教跟政治，前面讲女人，后面讲那个怪兽，这两个是合成一体。好，这是整章的结构分析。好，看一节到六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说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以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好，我们先 看到这里这个地方。第一节哈，第一节我们看一下，第一节他表明天使让使徒约翰看到这个异象的目的啊，所以等于是这一章里面他要给使徒约翰什么目的在哪里？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位前来对我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他的目标哈是大淫妇将要受的刑罚啊，这个天使要指给约翰看。以下的内容回归集中到一个重点。给他们看的目的在哪里？让他了解大淫妇将要受的刑罚。这是开宗明义啊，讲目的啊。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有你的目标，或者说你阅读一段文章，你掌握到他的目标在哪里，你做一个工作，你的目的在哪里，他这里有目的。所以第一节就引出使者告诉约翰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那接下去哈，他才说明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好，有一个第三节啊，他开始要看这个异象的时候啊，他有一句话，这句话其实虽然本身很平凡啊，但是他意义啊非常重要。先看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所以如果他所看到的这个异象是一个女人骑在一只野兽上，这是他所看到的一个景象，女人骑在野兽上，而这一只兽是七头十脚，很怪异哦，七头十脚，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一个画面，一个女人坐在一只怪兽上。约翰在什么情况看见的？第三节点出来，我被圣灵感动，他从这里进入，我被圣灵感动，那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所以应该就是进入灵界，那个入门进入的管道，我被圣灵感动。好，这一句话有人讲启示录四个大异象，其实它大大小小很多异象，对不对？有人讲启示录四大异象都有这一句话， 第一个第一章，一章十节啦，你们喜欢的话就记一下，一章十节。第二个四章二节，第三个十七章三节，第四个二十一章十节，这四个地方都有我被圣灵感动。接着约翰就看见什么异象，或者听到什么神告诉他的声音，就进入灵界。第一个他看见金灯台，第一章那个金灯台，神在当中，金灯台教会预表教会。第四章呢，神的宝座，我们上次介绍第四章第五章，属灵真教会，神的宝座出现。第四章就是我被圣灵感动就看见了，第三个就是这一段，看见女人骑在怪兽上。第四章呢，看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完成的属灵的真教会。这四大异象意义都非常重要，但是它一个入门就是我被圣灵感动。我们今天呢，给他取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本身是从十七章的五节写出来的，很奇妙你首先可以把它定格，那个影像女人骑在怪兽上，所以到六节以前几乎讲那个女人的状况，七节以后讲怪兽，从她的本身身体，讲她的头，讲她的四个脚就结束。我把它抽丝剥茧这样切割，很简单的，其实它很难，非常难，非常难所以你在第二段你会发现它就焦点就转到那个怪兽身上，开始讲他的身体的状况，讲他的头，讲他的四个脚，讲最后的结束所以在第一段讲这个女人一直没有讲名字，都没有讲名字，她很含蓄，可是她透过某些描述，她的穿着，她的衣服，她的打扮，可以看出一个端倪，一个现象。一直到那个第五节，第五节才讲在他额上有名写着奥秘哉大巴比伦，这怎么是名字？它不是名字啊，它也是一种形容，但是给它赋予我们就好了，就这样来称呼这个女人奥秘哉，奥秘。为什么讲奥秘？不容易了解，很神秘，神有些道理他隐藏的也叫奥秘，对不对？所以隐藏起来，通常人一看不知道，看一百次也不知道奥秘，不了解。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女人的事情，这个兽的事情，有一把钥匙，圣灵充满，靠圣灵开我们心窍。所以约翰在讲这几个，我刚讲那四个地方，金灯台，还有神的宝座，还有这个大淫妇，还有从天而降的真教会新耶路撒冷，你通常人用一般的肉眼根本看不出来，不懂它是什么意思的。所以第三节这里讲我被圣灵充满，好，接着就进一步，天使带他旷野，那应该是异象中属灵的旷野，不是真的跑到一个地方野地，不是，应该是进入灵界，应该是这样。所以他的入门是圣灵充满，这样给我们点出一个关键我们今天的信徒，你想当时使徒一样都要被圣灵充满，天使带他才看得到，才看得清楚，才知道，甚至他看到的时候还不了解意思，甚至天使还要帮他解释，所以真的很难了解，连使徒约翰都很难了解，何况是时间隔那么久的今天的我们呢？ 除非是圣灵开我们的心，圣灵帮助我们以属灵的角度去体会。所以你不能用一般的你的社会的经验啊，你的学历啊，你的各方面 的程度直接就去看，不容易，看不懂。属神的事情要属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 这一句话 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大的关键，我们必须掌握。所以对我们来讲，圣灵一样，约翰得到了圣灵跟我们得到了圣灵一样，所以我们要掌握，不要不懂得珍惜跟善用。因怎么样好好祷告，让圣灵充满开我们的心窍。在这里第一个，在这里我先跟大家点一下，他就讲这个女人为什么，为什么她被称为淫妇。她有几个资料，第一个讲她坐在重水上的淫妇，描述她的状况，我将坐在重水上的大淫妇所要说的情话只给你看，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淫妇她必须受刑罚。原因两大类，你不能无缘无故要处罚人啊，所以她被称为淫妇要受刑罚有原因的。第一个就是二节，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这是第一个，君王跟他行淫，还有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他淫乱的酒。第二个，是第六节，我们跳过第六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这是他所做的第二个大的事情，喝醉圣徒的血，就是逼迫信徒了，逼迫圣徒，还有逼迫为耶稣做见证的人，那就是逼迫。根据第六节他所讲的，既然是逼迫圣徒，还有基督徒，那是宗教的逼迫了，他的角度稍微 有进入宗教逼迫，这两个大原因造成他必须受神的刑罚，而且称为淫妇。好，我要解释称为淫妇的原因。那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我们先看她这个女人坐在什么地方，重水上，重水，坐在重水。我们跳过十五节，圣经本身解释这个女人，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重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还有十八节，你所看见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那这几节就是介绍女人的部分，从第七节以后圣经的描述偏向那一只怪兽。那除了后面这几节，就是十五节、十六节、十八节，再补充说明女人还有她的 结局。那根据十五节我们所看到的，跟第一节一样，重水，妇人所做的重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就是全世界。所以基本上它的涵盖的范围不是一个小地方，是全世界。因此我们如果从第一节开始看到第二节，地上的君王他的范围是 世界上各地地上的君王，还有住在地上的人，不同的等级呢，君王一个，还有一般的老百姓，那等于是全部啦，从最高领导阶级到一般的贩夫走卒老百姓，全部他的影响面，我要讲的是他的影响面，全面的，全世界的，全面性的，不是只有君王呢。所以那个第二节啊，他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就了解说他那个大淫妇他的影响层面多深，已经影响到全世界。两个，他的手段，一种是逼迫信徒，宗教逼迫，第六节宗教逼迫，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讲的第二节，那些君王还有住地上的人喝醉了他的酒，酒一般是只让肉体快乐，对不对？所以等于是说他的手腕会让地上的很多很多人都欢喜接受他诱惑。那为什么他能够造成这么大的吸引力，让人家甚至喝醉，喝到醉呢？喝到酒醉酩酊快乐放纵，那一定是让你随心所欲的啦。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慢慢理出一个脉络。我们回归到一个主题，为什么称为淫妇啊？称为淫妇，而且称为大淫妇。这个大，等一下我会补充，我会强调一下，为什么讲淫妇啊？我们在学习圣经啊，最直接的啦，因为在旧约先知，包括何西阿先知，他们那种何西阿书里面很多，当以色列国背叛神。选民背叛神，选民的宗教，我们用宗教立场来讲，选民是敬拜耶和华神的，可是到了后来，这些选民有时候他们也是跟随万拜偶像啊，放纵啊，不守规矩啊，这种现象神就责备他们是犯淫乱，犯了淫乱，他们的行为是犯淫乱，因为拜偶像还有他们的行为就是淫乱，不守神的道理，成为犯罪。对选民来讲，有这种约啦，神跟他们立约，我神是你们的神，你们是神的百姓，有那个约的关系。所以保罗用新约时代立场讲，基督徒我们都是像许配给耶稣基督，好像是那种婚约的关系。对选民来讲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旧约那种何西阿书那些经卷小先知里面，一看到他一直责备这些选民，好像是淫乱啊，做淫妇啊，所以我们过去很多，几乎很多的基本立场，我不反对，就说这里就直接讲宗教信仰背叛神。好，这是第一个，对神不忠心，对神不忠心，所以称为淫妇。问题是他现在指的对象是全世界那些人，全世界不见得每个人都是信奉耶和华独一神的，不见得每一个都是信耶稣的，所以当他违背的道理，你说你是淫妇，有时候说不过去啊，他没有约的背景啊，他不是神的选民啊。好，后来我们可以发现啊，原来我们在旧约有两个故事，一个是推罗王，有没有概念？推罗王，有时候我们会喜欢用那个来形容魔鬼堕落，非常富有。还有一个亚述帝国尼尼微城，耶拿传警告告尼尼微城，尼尼微城曾经一段非常富有，因为他做海洋生意，做贸易，赚很多钱。所以在那些旧约先知里面， 有一卷叫纳红书，我们很少很少去翻到的纳红书，它有责备啊，推罗或者尼尼微，另外在以西结书28章责备尼尼微，或者以赛亚书23章都有讲，称这些推罗或者称尼尼微，称他做淫妇呢，这些是外邦的君王跟国家。就耶先知也称他们为淫妇或者欢作妓女，同义字啦、哦、可是他实际上有点不大一样。通常讲妓女是没有丈夫的，是为了生活赚钱的，出卖肉体的。淫妇可能是有夫之妇了、哦、所以他的立足点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圣经里面有时候淫妇把它换作妓女一样。那我们在这里的大淫妇，有些外文圣经他就直接讲妓女、哦、所以我们可以采纳另外一个考虑的重点，我把它涵盖进来做参考。除了背道以外，对神不忠心，那是对选民来讲的，不守道理、哦、遗弃神，可以称为淫妇。如果对一般的广大世界没有信耶稣的人来讲，他可能你不是用这个角度，可能用另外一个模式，他是拜金主义，经济挂帅、啊、因为、哦、我们讲尼尼微城还有推罗王都是靠做贸易赚很多钱，那本来你做生意赚钱也没有什么不对啊，问题是他太骄傲，产生他很骄傲，目中无神，甚至自以为我就是神啊、哦、他又利用这种赚很多钱这种既得利益造成的一种权势，甚至逼迫更多人然后去反叛神，去抗拒神，这个在神看哎太过分，也称作淫妇或者妓女。所以他所陈述一种现象，哦，这个是参考，我们过去我们在我们教会没有这么强调这一部分，就是多金主义、拜金主义、物质至上，只要赚钱不择手段，不管我什么态度。有人讲 以前、哦、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读书、啊、笑贫不笑娼，有没有？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呢，人家只看你没有钱啊，只怕你没有钱，什么手段现在很多人不管你了，笑、哦、笑贫不笑娼了啦。为什么有这种观念？我只要有钱装饰的漂亮我就高人一等啊，你管我怎么道德什么问题。在这里他就这个角度，就是他不牵涉到道德。所以我综合两个，一个是我们基本的讲法，违背神拜偶像或者放纵情欲称为淫妇。第二个就是走到时代的末了，因为在启示这里是针对末世的世代所讲的现象，而这个世代到最后会被神毁灭。神审判不只是针对那些基督徒拜神的人，他是全部审判。所以到18章那个巴比伦通都没有。我们在彼得前书5章使徒的时代是罗马帝国，可是他们为了信仰，为了各方面的安全起见，他们有时候在批判罗马帝国，很少直接批判罗马，他们会取个代号讲巴比伦。所以就在彼得前书5章13节、啊、他就讲巴比伦怎么样，其实他是指现在的当时的罗马。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一段圣经把它稍微搁置在约翰看那个异象的时代，罗马帝国时代，那这一段非常符合当时罗马帝国国家非常强盛，政治体制很强盛，靠着很强的军事力量打败很多国家，地中海周边很多国家都被 打败了、啊、我们称为古罗马帝国非常强大的，等于是现在整个欧盟一大片都是他的，军事力量强，政治力量后来稳定， 经济，他怎么去维持这个国家的运作，一定要很有钱，经济力量，所以他对外的贸易，对外航海的贸易很重要，要很多的很足够力量来支撑。其实现在也一样，你说现在的如果说不管世上的哪一个强国，如果他经济垮掉呢，就没落了。不管你的经济、军事、你的文明、你的社会，你要支撑，你一定要足够的经济能力。这个垮掉，整个就垮掉了。从以前到现在都一样。所以你说罗马帝国，约翰的时代，罗马帝国很强盛，他们用巴比伦来稍微替代这个讲法。其实你回归当时呢，古代的巴比伦，丹尼里先知的时代，那个古巴比伦，他的地点是坐落在幼发拉底河上面，他也是靠海运啊。不过是古巴比伦，他是在那个幼发拉底河的那个上面，他周边的水道很丰富，所以他可以利用各种资源。罗马帝国不像古巴比伦，但是有一个共同点，他靠对外的贸易得到了经济效益来支撑他的国家。而且这两个国家，古巴比伦跟第一世纪的罗马，都是靠政治、军事还有经济，也逼迫基督徒，都很类似的。难怪使徒他们会用巴比伦来代替罗马的讲法，因为它有共同的精神的意义存在。因此在使徒在那个启示录十七章直接讲巴比伦，但是他不是在讨论以前古代的巴比伦，他是透过以前的巴比伦所呈现的现象来讲当时他现今的世界，也引申到今天的我们末世的世代，你放眼看去的世界是什么样。有一天他会越来越腐败。我们看把范围缩小，把它缩小，我们先看这个女人的穿着还有她的打扮。十七章第四节，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先从穿着，紫色跟朱红色非常贵重的衣服，因为在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代，这种颜色的衣服不容易取得，听说靠一种贝壳类贝类去把它萃取成为譬如说紫色的原料来源，所以得之不易，很珍贵。所以不管是紫色的、朱红色的这种颜色的衣服，它代表什么？高级社会啊，代表说你的身份很高，你的生活很优厚，很贵族式的。所以她这个女人她的穿着就是这样。再来她的打扮啊，前面是衣服，后面是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即使这几样我们今天现在人也是很喜欢金子、宝石、珍珠，大家都喜欢的。如果我们跳过到十八章十二节，一样对照看，这也是巴比伦时代，也是罗马帝国时代，他们对外贸易的货品的前面的排行榜，第一名、第三名、第四名。十八章十二节，金、银、宝石、珍珠。第二样银先扣掉，这里的三样就是当时的物质的排行榜最重要的。那这个女人她的打扮就是金、宝石、珍珠，所以穿着是很尊贵的，打扮呢，也是最贵的。所以你从外表看一个女人，看起来有荣华贵啊，至少从衣着上感觉就哇，这个很尊贵，很尊贵。有人直接切入了，这个可以参考天主教的教皇，大概就这种衣服了，包括颜色可以参考。那我想是说，或许我们可以再稍微广义一点点，涵盖多一点的角度。 那可以看出说这个女人她的身份很尊贵。为什么尊贵？因为她，你看她的兽，她所骑的是兽嘞。既然骑在兽上面，就是她在驾驭控制。兽是第十三章那个敌基督者，敌基督者非常强的政治力量跟军事力量。如果我们用约翰的时代、罗马帝国的时代，它的发展过程，当罗马帝国它渐渐趋向稳定以后，它后来不是，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成为国教，后来改成天主教，以后就教皇更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变成他独立，独立起来更大的力量，甚至他可以为国王加冕啊。所以在这里，这个女人，你看她出现的时候，她就是坐在那只兽，兽叫做敌基督的国度啊。所以一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女人已经控制她了。其实他们是狼狈为奸，有点生命共同体了。互相利用，但是他还是有切割的，稍微比较偏向我刚讲的类似的宗教团体或者一种概念、一种势力。他在这么强大的一个末世的时代，他塑造一种观念、一种势力，物质至上，赚钱为优先，因为他只想赚钱，所以因此也可以称他做类似淫妇或者妓女，不计道德，只要达到目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女人的穿着是很尊贵。好，问题是很讽刺，第六节我刚讲的这个女人，她另外一种作为是逼迫信徒，宗教逼迫。这里说她 喝醉了圣徒的血，其实信仰逼迫杀人了，杀死圣徒，好像以此为乐呢，喝醉了呢，酒醉酩酊大醉，快乐。圣经讲，约翰看了大大稀奇，哇，奇怪呢，外表看这么尊贵的妇人，怎么那么残忍？对不对？穿着都是一等一的，很尊贵，可是他的心思怎么那么坏，还逼迫圣徒，杀人为乐。所以代表说，他外表虽然很尊贵，他内在很残忍。我们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对不对？外面很好，里面很糟糕，大淫妇。所以如果以一个宗教的立场，我刚讲过去我们有些人，不只是我们教会，很多其他的基督教也是会直接指指，在主后第一世纪，如果当时的情形来看，很复合啊。但是我们可能不需要一对一的印证啊。他们过去就讲罗马天主教，我把它扩大，如果在末世的世代，他可能是成为一个宗教的混合体。为什么他这里喜欢用大巴比伦，强调大大淫妇？你稍微把这个大巴比伦稍微切割，把那个大挂号出来，大淫妇、大巴比伦、大臣，都是讲大。末世的世代，人就喜欢大，人的思维啦，人的思维喜欢讲大。有些教派比较属灵一点，其实我们已经很属灵，有人比我们更属灵，他很夸张，他看这个世界就是像一个巴比伦，像大巴比伦。那谁在控制世界？魔鬼嘛，对不对？暂时这个世界暂时被魔鬼控制，所以魔鬼一些给人一些思维就是大的，大公司、大企业、大建筑都强调大的，这个会影响我们的，包括我们的信徒的概念呢，会啊。你看我们今天盖的会堂会越来越大，动不动要上亿的才够看呢，几千万不够看的，都好几亿的。我们的会堂越来越大，没有错。我在当神学生的时候啊，有一个外教会啊，有一个信义中的一个牧师， 他来台湾进修工作、啊、他有到我们神学院跟我们等于是聊天，谈一些上一些英文课聊天这样。其实他也在修他的博士论文，他后来拿到博士论文是写真耶稣教会还有跟聚会所的两个教派的发展还有他的特色。他因为他跟我们教会接触很久，我们说从内在到外面他大概都了解，包括我们的学生灵会基础的工作，宗教教育啊，学生灵会啊，布道会、啊、整个从内在的运作他都知道。然后他的结论有一个就是说、哦、这两个教派完全不同风格，以前的聚会所都是称为小群会，神爱世人的那个就是聚会所的，他们都是不重视大会堂，都是小教小家庭聚会式的，很小。那这些教会的都是大大的，那差不多50年前呢、哦。我讲这个是差不多我当神学生的大概62年左右啊，50年前左右。哎，这个他本身写的这个作者是一个牧师啊，他用这个拿到哎博士论文了、啊、拿到那个博士啊，博士那个头衔啊，他的。其实他写的很对，他想你看在台湾一般到这耶稣教会看会堂都是高大的，50年前我们就有这种倾向，50年后的今天我们更厉害，会堂会超大型的。其实还不够看呢，我到印尼去看了韩国的教会，在印尼更大的几万人聚会的，末世的时代就是强调大，太小你就啊容易被人家藐视嘛，所以那是一个有人讲了、啊哦、这是一个魔鬼给人的思维放到末世的时代，所以人心喜欢大，那耶稣呢喜欢小，所以耶稣讲很多道理，小孩你们要像小孩，耶稣也讲教会，他说你们这一小群，路加福音42章，你们这小群，用小群 来形容基督徒，跟世界刚好一个对抗。世界讲大，在耶稣的心中大没有什么稀罕、啊、所以当时使徒他们不是看到跟耶稣在路上走，看到那个西律王所盖的圣殿吗？哇，这个不得了，耶稣说那个有一天会被拆毁掉，没有一块会叠在石头上，完全拆毁。物质上表面上的大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是满足人自己 的喜好。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他在这里讲形容这个巴比伦都是强调大，大淫妇代表说他能够容纳百川、啊、各种学说都纳进来。越末世的时候啊，这种概念会越来越厉害，好像合一，好像统一了，融合，大融合，只要你进来就好，进来这个组织架构就好，细节他不跟你讨论。大概在保罗的书信，我们上次跟大家介绍过那个哥罗西书，耶稣哎，那个保罗讲写的啦。哥罗西书它的主要的重点哦，因为他们受到异端的教会受到异端的侵扰，就是道理被那异端干扰的，很多信徒搞不清楚。那个就是那个异端，就是诺斯底主义啦，诺斯底主义，它就是一种融合，有哲学的思想，有东方的信仰的影子，它融合，然后又否认耶稣的神性，他也讲耶稣，他不是说耶稣不重要。你就干脆嘛，否认耶稣，他不否认耶稣，他认为耶稣是被造的，是天使当中最低阶的。人如果要拜神，你先找耶稣，如果像上台阶，耶稣是最低阶的，跟人接触，然后一阶一阶不同的等级的神一直上去，到最上面才是真正的神。他容纳各种学说思想混在一起，所以很迷惑的，特别是那种知识分子。所以保罗当时还有保罗本身哦，哎，学富五车啊，太有学问，太清楚了，他把这个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你这样回过头去看哥罗西书，你看啊，为什么他讲不要拜天使？原因在这里，他们当时就是诺斯底主义就强调， 要敬拜天使，也要耶稣，但耶稣是最差的，最低等级 的天使也要拜。你信仰不清楚就被他容纳进去，被他拖着走，他没有给你直接 否认掉。那种概念 在末世会越来越厉害。以前我们可能会谈到，在台湾谈到什么五教合一啦，哦，五教合一。我刚出来当传道的时候啊，那时候 我第一间注目的教会是基隆跟罗东。有一天晚上啊，教会好像刚好反正不是聚会的时间，有一个人，后来我了解啊，他是天主教的神父，他来拜访。我说你什么事情？他说那也是五十年前了，差不多五十年前了。他说根据他们上级的指导，他们因为在这个世代啊，传福音的 越困难，他们需要寻求管道，看能不能跟基督教搭配融合在一起。五十年前其实很难，对不对？不可能啊，天主教肯这样已经不容易了，我们更不可能啊。他寻求跟你融合一起传福音，细节没关系，什么洗礼那个先 不管，只要信耶稣拜神就好。所以这个会越来越厉害。所以我们在末世，有人讲这个大荧幕是指什么？它不单指基督教，变质的基督教，它可以涵盖很多，从人为的，基本上是反叛神的，科学、政治、哲学、人文背景，还有各种哲理的，可以容纳在一起。所以为什么你想？为什么这个妇人他能够影响层面是全世界？而且那个第一节跟第二节啊，第二节讲那君王好像花蜂一样喜欢他呢，跟他有交情，老百姓都跟他好像喝酒，喝他一乱的酒是快乐，能够接纳。通常一种宗教让全世界人都欢喜接受的很难，几乎很难，一定有既得利益。金钱谁不爱？如果是一个物质至上拜金主义的概念，跟你来往你可以得到很多的，跟我来往你可以得到很多金钱上的利益，谁不要？所以你要先把它反衬，说他的影响力达到全世界，然后君王包括老百姓都非常喜欢他，甚至喝醉了。你想那他有没有很厉害？很厉害。所以如果说以一个大一统，我们用一个另外一个名称来代表它，有人讲大，非常大，然后一统的宗教，大熔炉把它融汇在一起，末世可能这种宗教会越来越有。那可怕，它又是驾驭的那个敌基督政治力量来运作，所以反对的它到了一个适当时间，它可能就逼迫你。好，这里哈，这个我大概讲到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看我刚讲那个十八节，那个他最后一句话就你人管辖地上的众王，你人呢就是这个淫妇啊，能够管辖地上的众王，管辖他可能透过一些既得利益，金钱、经济还有宗教的引诱来管辖你，来吸引你，来影响你，控制你，这样。好，这是我们对这个女人一个大概的解释。顺便谈到刚刚一些现象，所谓的大啊，所以你不要被一个只要一个很大的超教派就马上被他吸引，被他迷惑。末世非常厉害，这个非常厉害的啊。我们去印尼看那个回教寺都很漂亮的，超高的，超大的。然后他因为他是回教国家，在他这个回教寺附近，清真寺附近周边大概几公里之内，不可以有比他高的建筑物或者比他大的建筑物，都不可以。他靠政治力量的运作限制啊，都一样。所以这个会越来越厉害啊。那我想说这个富人的部分我大概讲到这里。第七节哈，第七节第八节啊，我们这里要讲快的，这里没关系，我的重点放在前半段。 啊、第七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好，我现在要将这个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个七头十脚的兽的奥秘告诉你。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个兽，啊、哦，那个兽是七头十脚，所以有一点哈、哦，是一体的啦。女人坐在她上面是控制她，啊、哦，也利用她，互相利用。那天使就解释啊，第八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上来，又要归于沉沦。这里有一个讲法，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 要出来，最后又归于沉沦。我们常会记得圣经讲神、哦、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有没有？我们常常形容神昔在，过去存在，现在也在，将来还在、啊、讲神就是说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那在这里有点类似啊、哦，过去有，现在没有，将来还有，不过他最后又没有。如果你用三段式的这样对照，很像哦。他在这里面哦，有一再的讲出来哈、哦。那个第八节下面。又讲了，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这个兽就必稀奇。又第二次，还有第三次，十一节，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所以他等于是这个讲法，在这一小段他要重复三次。有人认为，形容这个兽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这个讲法很类似模仿耶稣基督的神格了。神是昔在今，今在以后永在，用这个来模仿神，讲久了哈、哦，弄假成真，迷惑人。那这个是这一段哈、哦，我们把它切割。第八节讲那个兽，第九节解释七头，十一节讲十脚，稍微切割一下。第八节那个兽他没有讲很多，他是要从无底坑上来，又要归于沉沦，最后就是归于沉沦，无底坑。他是魔鬼的工具，因为魔鬼从无底坑出来的、啊、我们之前那个第十三章海底的兽无底坑出来的，他的背后魔鬼在控制，是敌基督的国度。所以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把这一只兽、哦、有一点、啊、相当于就是十三只那只海中上来的兽，十三章 出现的第一只兽，敌基督者。那对于这只兽他没有讲很多，你稍微切割。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要可以思想，要用智慧思想，不可以混过去了，要求智慧，祷告一样，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窍，你才懂。下来他就是解释女人的七头七座山，这个其实他在解释哈，我们教会过去的前辈他们讲七跟十都代表完全数，完全的智慧能力，或者头代表智慧，脚代表能力。我们的前辈比较不落在一般的讲法，就是说用灵异来讲，这只兽它非常有智慧，非常有能力。其实这里是解释，如果你要套用他有七个头，七个头去解释那个现在有，如今没有，将来还要有，这个讲法就是敌基督者。敌基督者他有一个脉络，本质不变，逼迫选民的国度， 逼迫选民国度，大概从如果稍微跟选民有关系的埃及，古埃及，埃及亚述，亚述灭掉北朝以色列，巴比伦灭掉南朝，再来波斯、希腊、罗马，六位，还一个还没来。这些国家，这是一般的讲法。我们的教会的前辈也有这样讲。如果你要套用那个头是代表哪个国度，逼迫选民的国度，敌基督的国度，过去曾经有过的，就是列以上那些，他应该有七位。到约翰写的时候，罗马帝国到第六位了。罗马帝国没落没有，一直到现在这一段空档没有。再来出现的就是末世的敌基督，其实第八位跟第七位，第七位有点空档，所以第八位就是第七位，这样算下来啊，这是一般的讲法啊，用国度。所以有人就讲，你如果弄现在一个七个王，七个头就是七个王，就是罗马帝国的古代的几个君王，那时候已经有二十几个君王啊，你要去套哪一个君王逼迫基督徒啊，那可能会，那叫做过去派的解释，未来派就是把它强调。将来就是苏联或者中共逼迫基督徒，啊，那我们折中不落在两边，不落两边，我们就是用属灵的意思，敌基督的国度，它的本质不变，从以前到现在，到将来。不过一段时间好像它没有显露，所以现在看不出来，到将来显露出来，你才知道。这是对七头十角我的解释。好，我要最后一小段，我要赶快讲完。在这里哈，十四节，我们从十三节讲，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全并给那兽。啊，这里是那个十角，十角就是十个王，就是周边。敌基督后来他得到更大力量，有些国家会拥护他，应该是算神的计划跟允许，让他们有那种心思，哎，就同心合意把他们的能力全并都归纳给那个敌基督，所以他们成为一个大联合的势力。要不得的是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这里是他们与羔羊征战，所以他们是主动向耶稣基督挑战，哦，那个顺序你不要乱掉，他们与羔羊征战，然后羔羊胜过他们，哦，所以等于是他们太不识相，哦，认为自己已经够强够大的，像羔羊耶稣基督挑战，那耶稣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子，万王之王，啊，不单是耶稣羔羊得胜，还有呢，就是这些信徒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就是那些圣徒。这些圣徒有三个要件：蒙召被选有忠心。我们想想看哦，你被神选召是你自己自愿的吗？不是，哦，是神选的，对不对？拣选也一样啊，蒙召拣选都是神主动的，我们能够做的是忠心啊。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立场，你信仰要站得住脚，要得胜一切，你被拣选了，你得天独厚，得到神的爱啊，你要珍惜啊。那问题是你今天要努力的是你一定要对神忠心，这个你可以尽力的，哦，你要忠心坚持到底，即使那个环境很艰难，你要坚持到底忠心。所以在这里，哦，忠心那些信徒也必得胜，哦，这里我们是顺便谈的，哦，属灵的征战。所以在末世，哦，除了世界它非常诱惑人，它肯定有用一个，如果是一个宗教或一个团体，它就很庞大，那可能也会给你得到很多既得利益，诱惑人。你可以想，耶稣出来魔鬼试探他，就是这些啊，眼睛所看的，生活所需要的，还有人要的荣华富贵啊，人看为宝贵的，魔鬼就用这些来吸引你，都一样。 那在末世魔鬼可能更透过他很少直接来吓你，他可能透过世上这些东西来迷惑你，错误的道理迷惑你，用一些好处来诱惑你，一种高压政策来吓害吓唬你。所以你要坚持，要忠心，胜过，一定要胜过。所以在这里最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16节跟17节最后这个掩护就是被这只兽还有他那些一些国家竟然联合起来反叛他，有人讲这是他们内部的斗争。那如果我们用那个宗教团体跟政治团体来讲，像教皇，像如果说第一世纪那个罗马天主教教皇，还有跟他们的国家罗马帝国这样来看，后来就因为罗马教皇宗教的力量太大，这些君王政治力量有点不舒服，开始反扑，有点这样子。这个是如果你有借用罗马帝国的状态来了解，所以在这里神有允许，所以后面他又讲神按照神的旨意，这些国家既然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权力权柄都给这个敌基督者那个兽，然后他们联合起来把这个大淫妇把它消灭掉了。你可以发现16节是他们的一个模式，你所看见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刺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最后是把他全部灭掉。有人讲，这里很像野兽，野兽在吃肉，吃他的肉，好像野兽，撕裂那些猎物一样，这样大家这样抢到一块猎物，把它撕裂掉吃掉，然后剩下用火烧掉，完全灭掉。你会发现，奇怪了，以前既然还能够互相利用，到哪一天利益没有了，反目成仇。世上的模式很多是这样，但是我们就探讨他说，如果是这个是一个针对基督还有基督的教会这种模式的话，神会到最后怎么样去制裁他？一种就是利用他本身内部来破坏他，这是对这一章，我们稍微把那个大淫妇稍微做一个解释，有不同的一些资料给大家参考。那我们我们记得我们看一节圣经节，我要结束了，看一下那个雅各书第四章四节，新约332页，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想与神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你仔细想，也是会让我们怕怕的呢。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呢。那这里称为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与世俗为友，你就涉足进入那个淫乱，在神看淫乱的领域，那世俗就是多方面的，以世上为乐啊，以世上的满足金钱为满足啊，抗拒神啊，自以为自己的能力啊，去抗拒神。这里说强调这是对信徒一个鼓励，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那我们很不知不觉，很容易被世俗所影响，所以我们要求神多保守我们。耶稣也讲过的，一个人不能要亲近神，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可能，所以我们要，虽然生活在这个越来越混乱的时代，巴比伦就是混乱，他的最早渊源就是巴别塔。我们以前讲过，我已经讲过两次巴别塔，其实他最早的渊源就是这里，靠着人的科学、政治，哲学、经济各方面的能力综合起来宣扬人的能力跟人的名声，然后不要神，跟神比高下。巴别塔最早的名称 就是在八别，四拿就是八别，缓判神开始混乱，一切都混乱。好，所以我本来想今天再稍微讲一下巴别塔，因为时间都不够，我就省略掉。好，我在这边已经讲过两次有关巴别塔的道理，所以有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十一章。好，那我早上我就讲到这里，那求神带领我们，我们来唱诗363首。363首。